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晚的聚会，一起唱诗31首。聚会要继续分享约翰福音的道理，今晚要来讲的是尼哥底母来见耶稣啊，尼哥底母来见耶稣。那我们今晚的范围啊，就在约翰福音啊，主要是3章啊，但是我们按照完整的段落来讲，要从2章的23节开始啊，要到3章的21节啊，2章的23节到3章21节。这是今晚我们的内容的范围。那我们要先一起读经啊，约翰福音的2章23节。好，我们翻到的，我们要一起读经128页，预备起。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能，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 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腹母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识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能救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要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阿们。那么在这一段圣经的记载就是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他来见耶稣，那么与耶稣交谈，那么耶稣来跟他谈到这个过程，那么可以让我们对于我们基本的道理能够再更深刻的来这个建立在我们的心里。那一样我们在为什么要从二章二十三节开始，如果我们看和合本圣经的话，如就是一个大圈圈，那个大圈圈以下是一个完整的段落，那会选到二十一节是因为二十二节是写这事以后耶稣又去面对下一件事情，好，那我就把这一段的范围就定在三章的二十一节，就是耶稣跟尼哥底母之间的谈到的部分来做这个聚会的范围哈。那么一开始在等于说在这一段里面就是用着尼哥底母是用着神迹这件事情来跟主耶稣谈论当然一开始是肯定如果你没有神同在的话，你是不能行这些神迹的所以他因为神迹而信耶稣了，所以耶稣跟他后来讲了，就不是在讲神迹了，是在讲信仰、信心，你要信神独生子的名，所以就不是在论神迹了。然后到后面其实到最后一节三章二十一节是在勉励尼哥底母，他说但行真理的必要来救光来显明 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因为这段都是在跟尼哥底母讲的，所以显然这句话也是在提醒尼哥底母，你是行真理的人，你要来就近光，就这个光就是代表耶稣，你要来因为查考真理而因为真理来认识耶稣，并不是要用神迹来认识耶稣，这个是这一整段的大意，是这样。好，那我们来看他的这个其中的细节在谈什么。那从二章的23节到25节的这一段可以说是一个前言，也就是说尼哥底母来找耶稣讲谈到的这个这件事情开始之前，圣经的作者来写一段这个当时的事情，然后做一个开头。怎么说呢？23节说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所以在当时很有些人就是因为神迹而信耶稣，这个跟我们在很多的时代里面，不同的时代来信耶稣的人，其中有一部分是因为神迹而信耶稣。这不只是耶稣来到世上那个时代，包含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是有的，尤其在我们早期的信仰，我们可以去问问我们自己的家庭怎么样来信耶稣，或许有可能就问到还真的是神迹奇事来信耶稣的。那不管怎么样没有说这是错的，能够因为神迹来信耶稣，当然这是一个入门。其实到最后怎么样，正如3章24节说，要用真理来信靠，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不管是我们靠因着神迹我们来信耶稣，或是我们是因着婚姻来信耶稣，因为有时候你为了要这个结婚你必须信耶稣，像我妈妈就是要来嫁到我们家，我阿嬷就说我们家都信耶稣，你嫁过来你要信耶稣，她就很单纯，因为婚姻她来信了。那不管怎么样就是来信了，那么这是一个开头，但是到最后怎么样，要用道理来更加的来坚定信耶稣的这个信仰所以不是天天都有那种特殊的神迹奇事，有时候我们一辈子就遇过那么一次但是呢我们就坚定我们的信仰一直到我们人生的结束，所以在后面他有多长的时间还在世的时候，就是不断的用道理去更加的来认识我们所拜的耶稣。所以我们来到教会聚会就是在用真理来信耶稣，用真理更加的肯定我们的信仰，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信仰的历程。那在这里第24节说，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们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为他知道人心所存。也就是说24节25节有个共通点，就是耶稣知道万人的心，也正如我们今天退到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已经领受了全备的道理，我们当然知道耶稣就是天上的真神，可是对于当时人来讲，他们认为耶稣只是神差遣来的一个人。那么我们就暂且回到我们这个时代去看，耶稣知道人心所存的，他知道万人的心，也确实我们说我们所拜的神是无所不知的真神，也正如撒母耳记上的16章说到这个神跟撒母耳先知说什么，耶和华是看人的内心，神是看人内心的神。那也是圣经的作者这边也特地把这个讯息写在尼哥底母来见耶稣之前来做个这个前言，也就是说因为耶稣知道人的心想什么，所以接下来这尼哥底母要来见耶稣，耶稣早就知道他心里想什么，所以就不用他说你是因为你是神的儿子，不然你如果你不是从神来的，你怎么能行神迹呢就是因为有神同在所以耶稣就不跟他论神迹了，直接切入重点，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你要什么，我直接跟你讲道理所以直接讲我是在告诉你就是因为耶稣知道尼哥底母心里想什么， 正如在第一章说到什么，耶稣知道拿但业的心在想什么，所以直接跟拿但业啊，就说：“哎，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耶稣知道他心里想什么，所以直接讲这段话。虽然我们听不懂他的意义，可是呢，至少拿但业他听懂了，他马上改变他的态度。原本是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后来变成什么？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他整个态度改变了，他听懂了，他听懂比较重要，我们听不懂没关系啊。我们可以看圣经记载，至少拿但业改变他的心思意念，改对于耶稣的态度是大改变的。好，那一样我们看到这个尼哥底母，他也是能够来找耶稣，然后借由这个机会耶稣跟他讲那个所谓要让他知道的真理。好，我们继续看第三章的部分，就是尼哥底母他要来见耶稣。那这个尼哥底母是什么样的人呢？第一节有这样的记载，他的背景，他说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好，从这一节里面至少可以知道他有两个身份，一个是宗教上的，一个是政治上的。好，在宗教上他是属于法利赛的这个团体的一份子。哦，那么在犹太人的社会当中当然这是一个真的是很虔诚在遵守摩西所传的律法。所以这些人对，以我们现在来讲就是对道理很懂的啦的这些人。那再来他是犹太人的官，这就是在政治上面在行政上面他是要服务这个罗马政府，然后对上面要对罗马政府负责，对下面要来服务这些犹太人。所以他是犹太人的官。那么在第十节还有特别写说，耶稣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啊，先生就是老师啊，所以你在这个信仰上面你是做以色列人的老师。那所以说起来，这个尼哥底母他在民间的身份地位是有一定的高度啊。那这个是可以看到这个尼哥底母的背景资料。那再来就是因为这个尼哥底母可能我们说可能他有身份上的考量，所以第二节说是夜里来见耶稣啦。那当然如果要去讨论说那为什么不白天见耶稣那当然有很多种可能啦。那就是不能在白天来见耶稣，那当然有他的考量或是顾虑。那当然今晚的内容会比较长，所以这个方面就不细谈。至少他要来见耶稣，是主动来找耶稣。好，那主动来找耶稣我们来看耶稣并没有拒绝他，就说太晚了你回家睡觉，你来了好我就跟你谈了。来看这尼哥底母一见耶稣说什么呢？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好，这个是犹太人的基本的观念因为他们认定你只要你能行神迹我就信你这个跟保罗的表达是一样的。我们请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二十二节保罗在这里也有观察到不同的民族他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那我引导各位看哥林多前书的一章二十二节，这里保罗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以这个民族的价值观来讲，对于犹太人来讲，你跟我谈那么多道理没有用，你能行神迹就能够让我相信你所讲的。当然如果讲的太偏离那个道理，你行的神迹那会变成法术邪术。但是你讲的道理很真哦，你可以，你甚至你说我是奉神的旨意而来传什么话语，人家说证明呢？证明是什么？行神迹啦。那希利尼人就希腊人他就不是这个了，他不在乎你有没有行神迹，在乎什么？他要求智慧说你能够传，你跟他讲一个是他没听过的消息他有兴趣，你传讲的神是那种让他很难听得懂高深莫测的那些理论据说他更有兴趣，他会认为这个不简单，你给我介绍这个神 那真的是会让我有无限的思考了。那当然就是不同的民族那个价值观不一样，那或许我们在台湾地区的我们的观念人人都有不同。那当然以这样来讲，保罗他能够抓住不同民族的价值观，用不同的方法去见证耶稣。那我们今天在这时代我们也可以针对不同的人，他的价值观不一样，我们用不同的角度来介绍耶稣给他们。所以这个是可以让我们去努力的方向，或者是题外话，并不是今天的主题内容，只是要表达说这个犹太人他是很重视神迹这个观念。好，我们请看回来约翰福音的第三章。所以这个尼哥底母一开始就用神迹来肯定耶稣。那请看这个第三节之后，就是耶稣跟他回答，回答的话就好像就跟他在讲神迹两回事你肯定我是因为神迹了，我跟你讲你说我是因为有神的同在才能行神迹，所以现在耶稣要借由他的话就说因为神迹等于神同在的人，那现在要来跟你讲与神同在的就不一定是神迹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什么见神的国，进入神的国。这就是比如说跟他讲的你只等于说来让他更进一步的了解这个真理，而不是只停在表面上说你能够行神迹我就信了那我们刚有讲如果这个人行的神迹其实是所谓的邪术，他是靠着其他的这个能力或是用我们现在科学方法去骗人家一些物理化学的方法，那当然有可能在当时来讲知识不懂的环境他会相信哇这就是神迹了那所以耶稣就跟他讲说你要讲有神的同在，那就是要怎么真的是要看见神的国，进入神的国，那才是能够真正与神同在。好，我们来看耶稣怎么说第三节，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好，这个就是主耶稣跟他表达说你要看见神的国，因为这个是犹太人另外期待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以色列国能够复兴。因为现在耶稣来到世上的那个时代里面，犹太人并不是单一民族独立的国家，是被罗马政府管辖虽然有自治的部分，可是呢最上面还有罗马皇帝在统治这整个地区所以他们长久的以来在期待能够复兴以色列国。像耶稣要升天的那个当下，耶稣的门徒还跟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就说这个时候是神决定的但是你要怎么样不要乱跑，然后在耶路撒冷去等候从上头来的能力了这个就是彰显犹太人的另外一个期待，就是复兴以色列国就是弥赛亚的国度要降临了，他们在等什么时候到不知道所以还在期待。那耶稣跟他讲说你要重生才能够见神的国。好，当然尼哥底母听不懂了，我们继续看第四节，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呢？一方面他老了，可能他妈妈也不在了，妈妈不在怎么去找妈妈回到肚子，不可能就算妈妈还在，已经生出来的人怎么能够回去呢？所以显然尼哥底母还真不了解主耶稣要表达的那个道理，他只能听个表面说重生怎么可能都已经老成这样了怎么可能再回去。这是尼哥底母那个以他的观念来讲他有局限，他无法去了解耶稣讲的那等一下再一起解释好，请看第五节，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好，那我们综合这耶稣回答的这两段的话语，就说第一个说要见到神的国，眼睛看见是怎么样要重生，这是一个观念一个概念。 再来更进一步说，那你要进入神的国，进去了是要用什么？水和圣灵生的。这跟我们的体验是一样，那一样，我们在机会教育，我们之前有讲到，请看那个第五节的圣那个字旁边是有点点点三个小点，那我们就要看到旧约圣经的最前面有一个凡例说明啊，就是在这里哈，这里就会呈出了这前面这个下面一个说明哈，最后两行写什么？每逢字旁有小点的，是指明原文没有此字，必须加上才清楚。这都要叫原文的意思更加的明显明了。简单的说哈，点点点这个字旁边有点点点，比如说原文没有这个字，那我们来回来看啊，第五啊，约翰福音的三章。第五节好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好，我们把那个圣遮起来，就是说人若不是从水和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这样读起来我们就通了，因为如果我们读圣灵的话，我们都会被误导，是什么呢？我们去祷告求应许的圣灵，那个叫圣灵。那我们不是说不要看到圣经写圣灵就全部都用在祷告那个灵言祷告那个圣灵，不是的，这时候还没有应许的圣灵，根本没有。所以在这里他原本是写什么？水和灵生的。好，那就要说什么？我们今天我们去洗礼场洗礼的时候，洗礼的人受洗的人通常没有圣灵吧？那没有圣灵，那难，如果说你我们会误会的话，说如果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人就不能进神的国，那你这边洗礼是有神的灵同在你就得圣灵呢？不是啊，受洗到你得圣灵是有时间差。好，我出生几个月我就受洗的，到我小学六年级我才得圣灵，这中间至少十年以上了。所以我的重生不代表我有圣灵，只是我从灵里面重生。那么在洗礼的时候，我们在洗礼场啊，我们都会说什么？是啊，当我们说奉主耶稣圣名为你施洗洗去你的罪啊的当下，我们凭着信心相信啊，神的灵来亲自运行在这个水啊。那受洗的啊，受洗的人哦，借由水，这是物质，但是重点是什么？是灵，神的灵运行，让他的罪得以赦免。哦，所以才会说要用水和灵生的。那这都是指着洗礼啊，那个灵很重要，就好像我们领圣餐哈，还没注谢以前叫无酵饼，注谢以后叫主耶稣的肉。那为什么有这个差别？就是在注谢的时候哦，我们凭着信心相信神的灵运行在无酵饼上啊，比如说神的灵运行啊，然后我们说在灵里成为耶稣的肉，只是肉眼看不出来这是耶稣的肉，但是在灵里面就是了。那这个要凭信心相信。那一样在水里，在这个水里受洗，为什么？凭什么说这个人受洗罪得赦免？那我们洗礼完毕大家撤走了，那些钓鱼啦、烤肉啦、玩水的，哎，又跑到我们刚洗礼的那个地点，他游过那个地方，他罪能得赦免吗？当然没有啊，因为没有圣灵啊，没有神的灵啊在那里啊，因为已经任务结束了啊，所以你就走了，他不会说跑到那边哦，他自动就罪得赦免，没有。好，所以是啊，借着水还有灵啊，如果只有水的话，那不能赦罪，是要灵的同在。就好像你吃无酵饼，如果没有在灵里成为耶稣的肉的话，你吃的只是一般的食物，并不叫圣餐。能够被称为圣餐，有加上圣这个字，是属于神的，是因为在灵里成为耶稣的肉。我们洗脚里也是一样，为什么这一盆水来洗这个人的脚，让他与主有份？凭什么这样说？因为灵啊，神的灵啊，借由这个水啊，让我们洗了他的脚，能够啊与主有份啊。这个就是主耶稣在表达的，你要进入神的国，就要用水和灵来重生。所以我们在这时代的真耶稣教会，我们听了洗礼的道理，还有我们去洗礼场看的，这就是我们体验。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是领受全备的道理，我们可以去看到过去 耶稣所表达的道理，当事人可能不懂，可是我们已经可以去理解啊。所以我们今天能够进神的国，是洗礼就进神的国。那我们常会讲说哈，我们要进天国哈。以前我小时候听了，进天国就是以后离世灵魂进了天国。那说起来，那个是对的，是没有错。可是跟圣经里面，尤其在福音书，耶稣在世上一直传讲，天国进了。神的国境呢，其实说起来是什么呢？其实它的根本是在于教会，因为耶稣讲了很多的天国的比喻。如果你听了耶稣讲的天国比喻，你把它当成那是以后要去的天国，你会气死哦。比如说葡萄园的比喻，我们一般认为说以后我们进了那个天国是永远的快乐，没有忧愁，没有哀哭，没有烦恼，没有什么都没有，没有痛苦啊。结果你听了葡萄园的比喻，他说天国就好比家主去请故宫来葡萄园工作。好了，你到最后有人生气耶，有人不高兴啊。那你为什么不高兴？因为不同工同酬。那时候哪有这种事情啊。那以后我们要去的天国，你会遇到这种我们这么努力工作为什么那个工作一定的时间那就。他就得了跟我们一样多，怎么这种不公平啊？如果以后要去了天国，会让你觉得不公平啊，那真的是误会大了。所以显然耶稣讲的天国的比喻是指的教会，那讲教会就绝对没有问题啦，因为我们都通了，我们都不会去计较这个人做工多久那个人没有做工他就得救。我们用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常会听到有时候会特别施洗，为什么特别是写？因为他病重了，来不及等到灵恩布道会的期间来洗礼的时候来洗礼，他可能随时生命就会结束了，所以要抢救这条灵魂，我们都会安排的特别施洗那随时准备好，我们就随时去施洗那我听过最快的就是从水里上来然后马上在岸上帮他洗脚，洗脚完毕据说背的人呢，那个弟兄觉得怎么变得好重原来什么断气了，断气的话整个身体就瘫软的那个反而觉得更重他知道，但是呢没有人会抗议说，或者没有人会说酸溜溜的话说真的这样子连这个道理都不用守就赶末班车洗礼洗脚之后就断气了直接得救，没有人会讲这种酸溜溜的话，都会说什么感谢主耶稣啊，赶上末班车啦大家一起欢喜快乐，没有人会去计较那这个就是主耶稣讲的那个天国的比喻，都在讲地上的教会来我们来看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五节到第六节，启示录第一章我们一起来读经新约355页，这是要来讲说洗礼之后成为是进入神的国的另外一个圣经的根据好来第五节预备，请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好，我们到这里就好了。第五节是说什么呢？耶稣用他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那就是什么？洗礼罪得赦免。第六节就有两个身份，第一个成为国民，受洗就成为什么？神国的国民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进天国，一开始怎么样？受洗完成，我们就是进入神的国。你去那个圣经的工具，你去搜寻，你打天国这两个字出来的只有几乎是马太福音才有天国，马可路加约翰不是写天国，写什么神的国。所以耶稣讲的天国的比喻其实都讲什么？在神的国里面怎么样？就是像启示录在这里说的，我们受洗罪得赦免，就使我们成为国民并且做祭司。那一方面也说什么？旧约圣经祭司的道理是跟我们有关系的，不要说祭司我们现在没有这职分了，就忽略这个道理，没有。 祭司的道理要听，因为这我们就是祭司。好，那我们就是神国的国民。好，请看回来约翰福音的第三章。所以在这里就表达了，耶稣跟尼哥底母说，你要能够看见神的国，你第一个你要重生的观念，你要重生，要更进一步怎样？具体是说什么？进入神的国就是水和灵生的，就是洗礼罪得赦免，成为神国的国民。好，这个我们在座各位我们都已经经历过了，我们已经是神国的国民，要好好珍惜了。那对于尼哥底母还没有进入神的国的人，他跟他这样表达，虽然尼哥底母还是听不懂了。那请看第六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第七节，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第八节，风随着意思吹，你们听着风的响声，却不知道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灵生的也是如此。一样，那个圣那个字你把它遮起来忽略，不要看到，这是从灵生的。所以主耶稣在这三节要表达说什么？肉身不变，不会说你今天受洗之后你的整个身体都改变了，没有，是灵，灵魂改变，属灵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罪是得到赦免的，但是你这个人的脑子里面的个性还在，没有说信耶稣之后大家就变成羊妹妹，你要看你有没有愿意改变。如果大家你自己的个性这么硬我就是以我为准的话，你洗礼还是洗礼啦，那个你这个很难相处，一样是很难相处啦，所以那是后面我们要用道理不断的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那么这个面对人面对神该怎么用什么态度，用什么样的道理基础去学习改变自己，那个是后面要不断的用道理借着灵来更新。但是呢在这里是要讲就是灵的问题，要灵魂的问题还有罪的问题是要用灵的方法来解决。正如我们常讲说到要赶鬼，赶鬼就不是用我们的想法去赶鬼啊，因为魔鬼是灵，所以要用什么灵的方法去赶鬼，而不是你那个要有什么固定的手势，手举高高的，然后大声斥责他，他就跑掉，没有了。若没有主耶稣同在，若不是靠主耶稣的灵，怎么能够赶魔鬼的灵所以那个是要靠灵的方法解决灵魂的问题那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概念，关于属灵的问题就要用灵的方法，而不是用我们的肉身的想法你做什么东西才可以得救，或者用什么样的东西才可以抵挡魔鬼的诡计，没有。圣经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写，你要抵挡魔鬼诡计就是用什么，不是真的去真的叫你去买 一套军装就可以抵挡那个物质，没有用，是靠什么？靠真理，靠信德，靠救恩靠神的道，靠这些属灵的品德属灵的能力去抵挡魔鬼要骗我们的话语诡计，是那种计谋不要被骗了是靠着道理不要被骗了去过滤任何的讯息这就是用神的方法来解决灵界的问题而不是靠自己那不管是得救的道理或是要防备魔鬼，这都是属于灵的部分，那都要从圣经里面去看，按照圣经里面的记载我们去领受去遵行所以这个是灵看不见，所以才会说要凭着信心来相信这一切事是实在的那因为灵看不见了，所以主耶稣说什么呢？好，你看风你看不见，可是你体验得到风从你身上吹过，那是体验。所以灵你看不见是要用体验的好像电也是一样，电你看不见，你被触电了你就知道有电要小心了这都是从物质的体验可以去类比因为我们要体验神的存在就是要凭着信心相信，虽然看不见可是呢一定可以让 我们在某个事情或某个程度上面可以知道说啊，这里是有神的存在，啊，每个人遇到的事情不一样，可是那个结论会是一样，说是有神，虽然我看不见，啊，那这是我们可以去体验的事情。好，那当然哈，尼哥底母还是不了解啊，说第九节啊，怎能有这事呢？好，第十节，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啊，他当然是真是不明白了。好，那主耶稣继续说十一节哈。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不领受我们的见证啊。然后后面就一直讲说我们见证是我们见过的啊。那我对你说地上的事情，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啊，因为尼哥底母在这时候无法理解，所以他没有办法相信这件事情的，因为他一直认为神迹就是神同在。可是主耶稣说，你说要神同在，要进入神的国才是真的神同在，要重生，所以对于尼哥底母来讲，他可能一个头两个大，听不懂啊，超出他过去思考的范围，所以他当然很难，一直很难理解。但后来他会明白的，正如我们现在有些道理不明白，可是呢不要急着去解释或急着要去找答案，有时候就是过了一段时间就体验了，就有时候要需要一些思考沉淀再去想一想。那么在这里有隐藏的一个灵界的奥秘，我们来题外话来跟各位来提讲，请看十三节，除了从天降下能救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好，那么在我们以前如果有在研究神学的观念啊，就是要讲父子圣灵的关系的话，一般都会说天父跟人子是不相等的，不同一个人啊。但在真耶稣教会的观念来讲，那是同一个啊。耶稣就是天上的真神，耶稣也是圣灵，那么耶稣也是降世为人的人子，对我来讲那都是同一个，正如在约翰福音里面有记载，等一下会看，这个主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那犹太人听了就很不高兴了，你怎么说你跟天上的天父原本是同一个，当然受不了，想要去打耶稣了。可是耶稣在这里说什么，这时候我们就要退回来，我们在这个时代已经领受全备的道理来去肯定了，说为什么耶稣就是等于天上的真神呢？耶稣亲自说了，从天降下能救在天的人子。我小时候听的民间神话故事都怎么讲呢？神仙下凡，神仙就不在天了，因为神仙只能同一个时间在一个地点，他不可能又在天又在地，这是我小时候听的民间神话故事，这样子，神仙下凡。那我以前小时候也听讲到的人会说什么呢？耶稣离开天上的大宝座来到世上，所以我听起来那就跟民间的神话故事是一样的，那是我以前听的这样。但是我在这里引导各位看，耶稣说的就不是说神仙下凡神仙不在天哦，不是这个事情哦。说什么除了从天降下能救在天，那真是灵界的奥秘。耶稣降世为人，可是天上的真神还在，这就是灵界的奥秘，无法解释，只能说我们用这个时代单纯的相信，这就是证明耶稣本来就是天上的真神，他不会说离开他的天上荣耀大宝座来到地上，天上荣耀大宝座就空在那边，没有神在掌管宇宙秩序了。那宇宙秩序仍然存在，只是到底是神怎么去控制呢？那真的是无法以我们的思想观念无法理解，我们只能说什么以后等我们回天家去跟主耶稣问问说主耶稣啊，你当时降生来到世上，怎么能够继续维持宇宙的秩序呢？可以去问主耶稣了。只说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只能单纯的领受主耶稣说的，从天降下能救在天。这真是 灵界的奥秘，也肯定我们真耶稣教会长期以来的坚持。我们不讲神是父子圣灵三个分开不相等，而是天上的真神就是耶稣，他是天父，也是降世为人的人子，他也是升天以后用圣灵的形式与他的门徒同在的，这都是同一个并没有分别。这个是只能简单来跟各位来讲，是用这一节很关键的。如果圣经是自己的话，可以画画重点，你可以来多一分认识我们所拜的真神，那真是奇妙无比。那再来十四节是引用摩西制作奉神的命令，要做铜，用铜做的火蛇来让以色列人望见铜做的蛇，来让他们的伤害得到痊愈。那用这个例子说，摩西做了铜蛇，把它举起来，大家可以望仰望铜蛇，病就好了。那类比说什么呢？十五节说，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啊。也就是说，耶稣已经在他就是要举起来，让一切能够信耶稣的人能够得到永生。所以有时候在讲旧约要类比就是说预表，这铜蛇也是预表主耶稣，那个是在研究这个耶稣的预言，预言耶稣到上这个部分也是这个是研究的题目的方向之一。好，那我们读过有个印象就好。那请看十六节以后，主耶稣继续，这都是主耶稣说的，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那其实这一段要表达什么？就是你要与神同在，就是要信耶稣。信耶稣，你就不会被定罪；信了耶稣，你能够进入神的国。借由什么？因为你信耶稣，你愿意相信，借着水和灵，我们就能够重生，并且是进入神的国，成为神国的子民。那就等于就那就是我们常讲，在地如同在天。我们说以后灵魂要为什么有把握灵魂要去以后那个永生的天国，你必须在活着的时候就要进入神的教会，唯一得救的教会，按照神的方法来拜神的教会，那么我们才有以后进那个永生的天国的把握。如果你今天你没有进入真耶稣教会的话，你凭什么把握说我以后灵魂可以进天国？你有要有圣灵啊，有圣灵的同在，我们很多大部分弟兄姐妹都领受了，受洗之后呢，过了不论多久，祷告得到圣灵，有体验了，那真是不一样。我们就有这个信心，相信当我灵魂离世之后，我凭什么能够进天国？因为我活着的时候在真耶稣教会受洗，我也得到圣灵了，并且也按照约翰福音的十二章四十八节说什么，末日审判的标准是耶稣所讲的道，我们都完全按照耶稣讲的道，我们来遵行、听从、遵行，那么你就放心了。耶稣把末日审判的题目、答案都告诉你的，赶快背起来，考试把它按照记忆的写出来嘛，那一样啊，末日会审判的标准都出来了，趁着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听从道理、遵从道理，绝对是。可以得胜过末日的审判，所以第一个我们已经过了，我们是能够相信耶稣，所以在十六节到十八节这一段我们都做到了。比如说在跟尼哥底母讲的，我们重生借由水和圣灵生的，我们做到了，再来我们也信耶稣的名，而且更加肯定我们第一代的工人将我们的会名定为真耶稣教会，真是奇妙无比啊。你去观察在社会上许多信耶稣的教会，有哪几个是高举神的名？基督不是神的名，基督是职分，基督的原意叫受高者，所以他不是神的名啊。 耶稣才是神的名啊！感谢主啊！我们今天会名真耶稣教会，高举神的名啊！这是我们要好好珍惜啊！不要觉得这个好像没什么，这真的是不得了。高举神的名，耶稣，信耶稣，能够让我们可以靠着耶稣这个名可以得救。这个是在《使徒行传》的第四章的十一节，天下人间没有试下别的名可以让我们靠着得救，就是因为我们有耶稣这个名可以让我们靠着得救，所以我们要信耶稣很重要，信基督还不够，你只是一个受膏者，真正关键我们打到那个关键点，那要信神的名啊，基督不是神的名哦，是耶稣才是神的名。最后结论，光来到世间，大家好，因为行为恶的，那指当时的犹太人，因为这个有私欲，表面上遵从这个神借着摩西所传的律法，可是呢暗地里有许多的私心，像比如说大祭司就不是亚伦的后代了，来做大祭司是什么？花钱买来的，谁出高价，那么这一年就谁当，一年之后呢换人啊，换人再卖啊，出高价，那就私欲啦，所以才会有之前他说耶稣去圣灵里面去推翻那些做买卖的，这都是人的私心啊，已经跟神的道理已经有违背了，所以最后要做什么呢？二十一节，但行真理的必要来救光啊。除了表面上在勉励尼哥底母，你行真理的人，你要来就近真理，就近耶稣。我们在这个时代也是一样，在真耶稣教会是靠什么？靠着真理，这是很重要哦。如果我们今天只论神迹不论道理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变成我们讲有点像我小时候去夜市看人家那个卖膏药的，就会打广告说，来您看这个药很神奇哦，这个蛇咬到我的手不会中毒，马上喷药好了，然后旁边就有附和说我买一瓶我买两瓶，然后好像都在表演这种神迹，应该说奇妙的事情哦。但是呢，圣经其实明明就跟我们讲了，神迹奇事不是得救的保证哦。在约翰福音的十二章四十八节是什么？末日审判标准是耶稣所讲的道。有没有说你体验多少神迹才能得救？没有。有没有说你做多少圣功才可以得救呢？也没有。只说末日要遵守耶稣所讲的道，就是这么简单。好，那再来另外读马可福音的最后一节，马可福音十六章二十节。二十节，好，我们一起来读经。马可福音十六章二十节，好，预备，请。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在这一节要表达什么呢？神迹奇事的角色是什么？见证，他是见证所传的道，所以谁是主角？所传的道才是主角啊，真理才是主角。神迹其实是印证我们传的真理，所以我们要肯定今天在真耶稣教会我们听到的时间比例最多的，这是对的，符合圣经写的。神迹只是刚开始的体验入门但是呢它不是我们信仰的主角，我们主要什么？是学道理，用道理来认识耶稣，用道理来让我们得救当然也要配合什么？有神的灵同在。今天我们有神的灵同在的真耶稣教会，我们能够也祷告，也得到那个应许的圣灵，那个叫真理的圣灵，是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然后我们可以更加明白，因为耶稣讲的道是这个意思，我们按照耶稣讲的道去领受，去遵行，我们必然得救，必然得福。好，这是以上来跟各位来借由耶稣跟尼哥底母这谈到的过程，也让我们再一次来复习我们的基本的道理，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肯定我们今天在真耶稣教会的信仰要坚持下去， 我们今天做家长的要把这个信仰来继续传给我们的下一代，可能我们自己也搞不清楚说啊，我就是很单纯啦，就是我就是我病就好了，我可没有读书啦，我不了解道理啊，没关系，我们就是单纯的领受，让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几乎都识字，都有领受基本的教育，我们可以藉由多听道理，可以听了至少人家影响我们，我们不会受影响啊，那我们可以好好的来体会我们所领受的真理，那真的是好得无比啊，愿主耶稣来纪念我们每一位追求真理的这份的心意啊，来将我们当得的福气来赐给我们，那我们就一起来唱诗180首。凡能听见福音，须当相信。天上来的信息，关系天下人。引到永生天国，只有此在门。凡欲得救者，受洗圣灵必引领，凡欲得救者快进。凡能领受真理，须当遵行，放下一切重担，越走越光明。引到永生天国，只有此小路。凡欲得胜者安静，无论何人来，可以进天门，赐给世人的大恩。信而悔改受洗，圣灵必引领，凡欲得救者快进。耶稣进阶的话，切不可忘，许多宽门大路，引人到灭亡。引到永生原来进入正门路，必能享福在天堂。无论何人来，可以进天门，此乃真神是给世人的大恩。信而悔改受洗，圣灵必引领，凡欲得救者快进。